哈利路亚！各位万里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美好的带领让小弟这次能够来到我们万里教会来参与与神同工。今天也是灵恩会也是安息日愿神将安息日所预备的恩典来充充足足来临到我们各位。早上要用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来跟大家互相勉励。我们先看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的六章，我们先看34节。马太福音六章34节，这里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看到这句话，这是天父真神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也是一个保证，一个应许，他告诉我们不必为明天来忧虑。他敢这么说，表示他已经有预备，他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们活在这一个看不到明天的时空里面，常常会因为未知而感觉到恐惧，所以我们有很多诗歌在唱出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在我们真耶稣教会上巴林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创作诗歌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一首《不要为明天忧虑》听说在创作的时候，刚好隔天或隔几天厂商要来跟他催款100万，然后他不知道钱在哪里，然后呢，他又觉得这个诗歌还没有完成，所以他索性就认真把诗歌完成。就是在唱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他做完之后呢，还请他太太唱给他听，他听听看有没有要修改的地方。在那个时候他太太边唱边流眼泪，因为不知道那100万在哪里，他们不知道明天到底能不能活下去但是很奇妙的，他们凭着信心，还是先做神的工。先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结果他们这一首诗歌创作完，隔天很奇妙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这个地方也让我们发现说，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会有忧虑，耶稣允许我们今天忧虑，因为有时候事情突然发生，那明天呢，未知，不用担心。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之前有一些必要的动作要先做？不然人人都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明天还是发生的事情，所以表示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资格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要达到这个资格，耶稣有一个但书，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学习的。那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当中，包含小弟在内。在人生信仰的路上，真的饱尝神的慈爱，因为我们真的照这样做，真的都不必忧虑。所以愿今天早上用这个见证呢，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来看耶稣他开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六章，六章我们从30节看起。马太福音的六章30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到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是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切，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原来耶稣他说，前面的动作你做了，后面自然完成。 那么为什么后面的事情没办法得到这个应许？因为前面的动作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要来知道说，到底这前面的动作代表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所以这边耶稣就举一个例子，野地的草啊，今天还在，明天就烧掉了，可是它今天呢还是一样的清脆漂亮，明天还是烧掉了，有人专注在明天烧掉，可是神专注在今天赐给你。所以在主祷文里面，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不会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明天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就是神的时候，日用的饮食是神的看法，在神的认定它是日用的饮食，它就会在今天这个最合适合乎神旨意的时间来赐给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他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最近全球新冠肺炎的肆虐，有人说这个新冠肺炎好像把整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钮，目前看起来说不定不是暂停，是停止了，也许不会再改变。那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按照启示录的看来，世界只会越来越差，似乎没办法再回到以前的好的状况。难道我们就要因为这样忧愁吗？我们在座可能有人正在困难当中，有人可能经济很紧，有人刚好在病痛中，有人刚好孩子很不乖，有人可能家里目前出了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寻求解药，因为神可以为我们解决，他怎么解决，但是我们要先怎么做。所以说耶稣说不用忧虑，你只要做对了一定会给你。他说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主耶稣 不排斥我们跟他求，因为他说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祈求就会给你们。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求，但是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外邦人在求的。外邦人求什么？福禄寿这个就是这些世上 的平安，世上的钱财。但是我们可以求更高更进一步的，而且呢甚至我们不用求，神就会为我们安排好。但是有一件事要先做的，如果我们很担心神不知道，那我们就是不认识神。因为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也知道我们所求的。所以这边他提到说，这一切东西，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这个也在告诉我们，前面马太福音的6:9，刚好耶稣刚教完主祷文，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呢，这个是耶稣说的。他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你们来叫爸爸。我们今天都很希望什么郭台铭是我爸爸，以前是说王永庆是我爸爸，那没什么了不起。比尔盖茨是我爸爸，没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自己来跟我们说来叫爸爸。所以我们在主祷文，我们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在说来叫爸爸。所以呢，他既然是我们的天父，他就会承担这一切，所以这一切他都是知道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33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很像人信仰人生的标准作业程序，它是一个人生的公式，但是我们有没有去使用它？所谓的数学公式就是 A 加 B 会等于 C， 你只要等号的左边放该放的东西，等号的右边就会照期望出现。现在呢，这个等号的左边就是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等号的右边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 我们既然期待等号右边的这一切东西要加给我们，那我们要先做好等号左边我们有没有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好，什么叫先求？这个求不是祈求啊，在英文圣经你会看到它意思是追求。祈求跟追求有什么不同啊？祈求是我没有，主啊求你赐给我。追求呢是跟神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啊，那求你将应许的赐给我啊。所以一个是没有跟神求有啊，一个呢是要准备好再到神面前。我们今天信主已经多久了哈？我们要去思考，每次我到神面前祷告，我有没有准备好该准备的东西？如果祷告是一种献祭，我们献了什么？空手来吗？弥迦书说，怎么会空手来朝见耶稣呢？可是我们常常是空手来跟神求东西，当然求不到啊。为什么有人求得到？他有带礼物来，这个礼物是什么？神的国，神的义。好，所以这边说我们要先求，你要先准备好你再来见耶稣，没有准备好那就要看耶稣的怜悯。出信的时候祷告神就赐给他，因为神怜悯，神知道你的灵性还像婴儿，他慢慢在呵护你长大。可是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了还长不大吗？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早期我刚信主的时候祷告很有效，为什么最近祷告没有效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去思想我是不是常常空手来见耶稣？那这地方提到说我们要带礼物来，这礼物呢就是神的国安神的义。我们先来分享什么叫做神的国。在分享神的国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上面的例子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来翻开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整章都是在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的教材。到底要怎么准备？我们来看二十六章第一节。原来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呢，那边那时候曾经发生过饥荒啊，这个时候又有饥荒啊，感谢主，最近台湾也是一种另类的饥荒啊。我们现在因为有水库的关系感受没那么强烈，其实我们这次的旱灾非常严重啊，已经非常严重，而且我们目前看不到有解渴的迹象。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是埋怨神呢，我们是为明天忧虑吗？好，这边告诉我们耶稣他神要他怎么做。这时候呢，第一节提到那时候的以撒住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边啊，然后他慢慢的往南边迁移，因为他们那个地方饥荒嘛。当时候呢他们没有水库，他们没有自来水。这个酋长哈，那时候是酋族长时代，族长以撒呢，他的家非常的庞大，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很庞大了，随便就可以出318个壮丁去救回罗德，现在的军队更强大，所以他的人数非常的多，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一定是算千算万的。好，这么多人要靠谁来吃饭？看你啊，以撒，大家都跟以撒说，老板，没水喝耶，草死光了。羊妹妹没有草可以吃，怎么办？你一个人可以饿肚子，但是一个家不能饿肚子啊，一个族更不能够让他们不能活下去。以撒很聪明，他知道啊，南边有草，所以他准备往南边迁徙。这边提到说他已经往非利士往亚比米那边，他慢慢的要移动，结果神的命令来了。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好，哇，神怎么知道我要去埃及？往南边就是埃及啊，你不要下埃及。今天好像说我今天呢这个工作啊有困难啊，我想要转职啊，当然转职通常不违背信仰嘛， 可是如果今天神跟你说不准转职，你要不要接受？啊，我的婚姻出了问题，我的婚姻出了问题啊！这个我们已经闹得快离婚了，啊，离婚吧。结果神跟你说不准离婚，可是我被家暴哎，你要不要离？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种考验哈。对以撒来讲，他有一万个为什么问神，神啊，你知道吗？我负担多少人？你现在叫我不要往南边啊，这边现在都饥荒啊，现在这边就没有草啊，难道我的羊要一直死去？好，没有水喝。当时候他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现在遇到的状况哈，也可能还没有遇到，因为以撒呢，他可以处理得很好，相信他是一个聪明人。好，我们不知道，可是神的命令叫他不准下埃及哦，而且呢，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第三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吩咐和命令、律例和法度。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达到适婚年龄，可是教会找不到合适的弟兄、合适的姐妹啊，那个外邦未信主的有人在追求我，条件也不错啊，又帅又有钱。但神的命令是什么？不准嫁娶外邦。那你怎么办？你要为了这几句话继续没有办法结婚吗？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先求神的国。我们先来谈神的国。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当王，神说的算。我们可能会有意见，会认为说啊，神不是就是神吗？都把他说的算，我都不能改变什么。没有，会改变神旨意的叫做人类。我们常常不照他的旨意去行，明明圣经就这么记载，当守安息日，要献十一奉献，要主内联婚，要保守圣洁，要爱你的仇敌，我们偏不。所以我们的心不是神的国啊，我们心是我当国王，我说的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好，我们不求神的国，很简单，神的恩典就不会临到。你看这边神讲的是讲他跟以撒怎么说，我们看再看一次第五节，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他说啊，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亚伯拉罕当时为什么会一直扩张，那么有钱，万国都因他得福，他听话。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要当一个听话的门徒就好了。所以今天神要我们留下来就留下来，要我们前进就前进。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饥荒之地，可是他居然留下来。好，神有没有这样照做呢？我们看到后面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二十六章十二节，好，我们先看一下第六节，二十六章第六节。好，以撒听到之后没有问为什么，他那么聪明，他那么伟大，他是领袖，他都没有意见了。可是我们有时候呢，什么都不是啊，意见很多，然后当然就得不到恩典啊。你看以撒怎么做？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就这几个字，我们住得下来吗？这个地方现在困难重重啊，我要逃吗？我要离开这边？我们想办法都是要离开，可是我们有没有去问神说，我可不可以离开？我们敢不敢问？我们有时候说啊，不用问啊，神一定说怎么样。那你既然知道神一定怎么样，为什么不敢问呢？为什么不照做呢？为什么不想得恩典呢？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就说啊， 啊，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啊，你们自己不肯啊，啊，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哦，所以神就说，啊，所以呢，你们快跑的，你们就是必跑得快，啊，飞快，啊，追你呢，必定很多人来追，啊，你要忙，那让你更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呢？当以撒选择留下来，结果是什么？看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饥荒哦。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户，大富户。他又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的仆人，富有到腓力士人就嫉妒他。哇，你看哦，百倍收成，你一个月本来赚两万多、三万好了。百倍，一个月赚三百万，啊，这是一个形容，然后，那只是因为怎么样？他听神的话，这么好的福气，我们为什么不去得呢？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敢不敢这样去来接受神的这样子的方法？哈，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哈。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五章十三节。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这边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这样行了。好，这里讲到另外一个故事。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先求神的果的例子，然后呢，神就将一切加给他们。当约书亚他成为领袖之后，我们会认为约书亚是将军啊，他大有能力啊。啊，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会发现，神经常拣选不是最强的人。当时候有没有人比他更优秀？有。他叫做加勒，啊，当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十个探子报坏消息，有两个探子就是约书亚跟加勒，那个勇敢站出来跟十个探子对抗的那个人叫加勒，约书亚是站在，他是没有讲话的。当然对约书亚来讲，他会想，主啊，我不是最好的，你为什么要用我？但是神说，就是你，我就是要用你。神在用摩西的时候，摩西说：“神啊，你找错人了。”神就说：“啊，一样，就是你，你就是要出来。”耶利米被拣选的时候遇到困难，他说：“神啊，你找错人了。”耶利米就是哭。神说：“不，就是你，你就是不能逃。”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讲了三次：“你要刚强壮胆。”请问什么时候会被人家讲？你要勇敢啊，你要刚强壮胆啊，那就是害怕的人嘛。谁害怕？约书亚，约书亚会怕，欸，神知道，神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讲了三次。好，约书亚真的勇敢的来承接这样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神会给我们觉得我没办法，欸，神，你是不是找错人？但是神说，就是你，你就是要撑起来。那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做？神命令他去攻打耶利哥城，他们已经过约旦河了，要去攻打耶利哥城。这个做元帅要不要去勘察一下地形？要吧。他去到那边，十三节，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 他去勘察地形。圣经没有记载他在想什么，好，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是约书亚，我会想什么？我会看到耶利哥城，哇，这么高，不可能啊！我们又没有工程车，又没有什么机械，我们的以色列百姓都是乌合之众，也不是精锐部队啊，怎么打？这么高，这么坚固，里面的人这么多，这么强壮，摇头啊，好、哦，但是约书亚到底在想什么不晓得，可是我应该在想，他在想战略，但是呢，他应该想没有想出来，神知道，就有一个人出来站在约书亚面前，约书亚就问他说啊，那你是帮我的还是帮敌人啊？好、哦，约书亚很怕他是帮敌人的。我们有时候会跟神说，神啊，求你帮我解决什么，帮我完成什么，神就说不，我是要来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不是照你的意思，也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意思，神说的算，你愿不愿意服从？如果你愿意住在基拉尔，你愿意这时候学约书亚俯伏在地，你的恩典就来了。我们看约书亚他怎么说，他听到这个人呢，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他就下拜，好，他就约书亚就照样行了。好，后面我们知道第六章开始，结果神给他什么战术？神没有告诉他说你从哪边攻，从这边打，然后呢这边什么军队什么包围战术啊，什么口袋战术都没有。神叫他说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不可以讲话。天哪、啊！还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说，是不是共振让他跌倒下来的？啊，我学科学，我听一听都很好笑。再怎么共振强也不会倒啊！这显明是神的能力啊！今天这个耶利哥城逃是你的能力吗？是约书亚很强吗？是以色列百姓呢骁勇善战吗？都没有。啊，这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先求神的国，要再把主权交给神。有一个故事这么说啊，说一个人的心哈、啊，好像有十二个房间。这个故事叫十二心房的故事。好、啊，就有一个人这样说了哈、啊，当然是一个故事。他说啊，有一个人呢，他的心里面有十二个房间。然后呢，有一天他都喜欢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结果有一天呢，有人来按门铃，叮咚啊，他就问说谁啊？啊，然后呢，这个外面不讲话，又叮咚叮咚叮咚，哦，按得好急哦，不开不行嘞，谁啊？不讲话，他就把门偷偷打开一下子看一下，哇，一股很大的力量就把他的门推开哈、哦，原来是魔鬼啊，哇，乌漆抹黑的魔鬼就冲进来哦，然后呢，把他的里面呢弄得乱七八糟，然后那个魔鬼还发出尖笑。他就很高兴，因为你心门被我打开了嘛，吼，闹得一大糊涂哈，满意了，魔鬼就走出去了。哇，这个人就开始打扫里面啊，收拾残局哈。他就说，下次再不讲话，我就不开门了。然后呢，他整理好，不然整理干净了，叮咚，又有人来了，谁呀？哈，又不讲话，我这次不开，可是一直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哦，很烦呢。哦，他就再开一下下，说我开一点点就好了。哇，又被推开，又是魔鬼，又是把他弄得很乱，然后扬长而去。哇，他很难过哦，第二次受伤，心灵受伤啊、哦。再来，他弄得差不多了哈、哦，可是有些东西毁坏都修不回来了。又有人来，叮咚，他说谁？这次不讲话，我不开门。外面就出来了一个声音说，是我啦。我是耶稣啊，你要不要让我来你的心里面呢？啊，这个人说，哦，耶稣哦，啊，你早该来了哈、哦，就打开哈、哦，我果然是耶稣哦，那耶稣就笑眯眯的走进来，然后就跟他说啊，我可以住下来吗？啊，然后那个人就说，哦，可以啊，哦，耶稣，你不怕鬼对不对？耶稣说，鬼啊算什么啊？哈、哦，他就说，那耶稣最好你住下来。 我已经两次被魔鬼弄得我的心房都受伤了。耶稣就说没问题，那我可以住哪里？耶稣，我给你带去我最好的房间去。说哦，这样哦，来，那你就带路吧。这个人就带他就爬楼梯，爬上去那个最高的地方，最漂亮，最大，view 最好的，给耶稣住，把耶稣当最好的。好，结果呢，又来叮咚，他就想说，耶稣在这边，我才不怕鬼嘞，然后呢，他就去开门哦。然后呢，这个鬼真的冲进来了，他想说耶稣会把他挡住，并没有。结果那个鬼进来就开始弄啊，乱乱七八糟，他就说耶稣怎么没有下来，就喊耶稣啊。结果耶稣他一喊呢，耶稣马上就下来，鬼一看到耶稣就跑了。好，这次比较好，这次 房间半毁，半毁，可是还是毁啊。他就问耶稣，主啊，你在我的心里为什么鬼还会进来呢？耶稣说，因为我不是你的主人啊，我不是房间的主人啊，所以我必须要听你的命令啊，你叫我做我才能做啊，你不叫我，我不能乱动啊，因为我会遵照这个人的自由意识啊。然后这个人就说，主啊，那我该怎么做？主耶稣说，你若愿意，你把所有房间门的钥匙都给我，让我当你新的主人。哇，这个人他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可是他交不出去，为什么？耶稣说，你有顾忌对不对？你有一个房间装满见不得人的东西对不对？他就说对。你很怕被我知道的事情对不对？我说对啊，那个不能看。耶稣说，但是我都知道，我在等你敞开啊。那个人后来下定决心开了，在神面前有什么不好坦白的？他真的把主权交出去了。那耶稣就拿到钥匙，就跟他说：“好，那我现在要坐在客厅，一楼客厅。”他就说：“耶稣，那你不回你的房间吗？”耶稣说：“我现在是主人啊，你只要受我服务就好了。”叮咚，又来了。哇，这个人就很紧张，糟糕，糟糕，糟糕，魔鬼又来了，他已经吓坏了。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不要紧张，开门的事是主人的事情，我来开门。”他真的去开门哦，耶稣就去开门。他就在后面很紧张哦。结果门一打开，真的是魔鬼哎！看到耶稣就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在这里？”他说：“又怎样？”魔鬼就跑了。从此这个人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可是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开了几扇门给耶稣？我们如果心有十二个房间，有的人只有开一个房间哦。耶稣这个部分，我在教会像基督徒就好了。在外面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哇，满口脏话，然后呢，嚼槟榔、抽烟，然后呢，甚至呢，还会欺负人。我们不敢开所有的房间呢。你如果要全部开的话，那你必须要改变啊。要把它打扫干净，你不能让垃圾 在房间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懂得把主权把它交出来，我们有时候会想要逃，这个主权交出来，有时候呢是一种逃避，就想到在前天，有一个教会 的执事，打电话给我，前天他就在问我说：“高执事，你们石牌教会是怎么样可以现在这么热络啊？教会是怎么带起来的？”我说：“这个问题好大，为什么他会这么问？”我就开始反思哈。在去年北区呢在推动宣牧行动年，然后呢找了四个教会要来分享宣牧的。他们做得不错的地方，我们就看到公文说，那我们一定要去听。结果呢，突然之间又接到了邀请，说，我们石牌教会要成为第五间。我就问那个告诉我的这位执事说，我们石牌教会是为什么？有什么优点来值得跟人家分享？他说有啊， 整个北区那个灵恩会受洗跟受圣灵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就是你们教会啊，你们要告诉我们你们怎么做到的。好，那我就在想，我就回去职务会，我就问大家说啊，我们要分享什么啊，你们谁愿意去分享？哦，大家都说啊，你现在是教牧啊，你去啊。啊，原来我要去讲啊，我就问说要讲多久，30分钟。后来我就跟注目传道啊，我们就一起讨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后来我还是讲了一些哈，可是讲完之后我还是在想，不对，那不是重点。后来我想到了，我那天就跟这位执事说，我想不出来耶，教会会发展，我只记得20年前石牌教会也是一团乱，里面纷争结党，里面呢啊斗得很严重，里面信徒会议呢哈、啊、站起来对骂，啊我们都是一家的，所以我也不隐藏我们石牌的软弱了哈、哦。那时候我是教牧，我那时候29岁，我没办法 hold 住那个场面。我只记得说我平常上班的时候，我会利用中午呢骑摩托车回到我租屋处，然后呢跪下来跟神哭，我每天都哭。我跟神说，你找错人了，你怎么会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啊，找一个这么年轻的啊，找一个被人家看不起的成为教会的教牧，我不会啊，你要不要找别人啊。我在记得在那个时候啊，没祷告，没讲到一次说，主啊你准我辞了。那年的夏天很特别哦，都是大雷雨，天空就会打一个响雷，我会以为啊巧合，主啊你准我辞了，砰又打雷啊，不知道打几次我忘记了。我后来不敢求，我知道我不能离开，啊，虽然我没有能力，哎，这个教会真的都没有人叫得动哦。哎，你可以请你邀请你做什么啊？我没空，我没空。啊，那个东西可以请你邀请你来做什么吗？没空，没空。那时候教会只有三个负责人：教务、总务、财务。啊，财务是搞破坏的，他就站起来跟大家公然敌对的，所以我们负责人剩两个啊，剩我跟总务啊，我们两个都29岁啊。我们是凭什么来带领教会？我们只有哭啊！所以我那天就跟这位执事说：“啊，我想到了，一个教会要发展，就是要找这种完全都不会的人，因为他会把主权交出去。我会发现，主啊，我不会，你会。从那个时候，我会发现神就开始带领，神开始给我工人，神开始让整个教会呢。”啊，热络起来，甚至在去年石牌教会已经人数增多到分设天母教会，在疫情最严重的11月1号，我们分设天母教会，这谁的功劳？主耶稣的功劳。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主权交出来，先求他的果啊，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啊。我在那个时候最难过的时候，我记得还做一个梦，那个梦很清晰。神知道我很难过，神知道我信心不足，神知道我害怕。他让我梦见有一台很大的巴士，然后呢有一个感觉说，哎，我要搭上去。哇，那个巴士很大哦，比台北市公车大概2-3倍大哦，很大的一台车。然后就发现很多人就走上去，哎，面带笑容，哎，怎么都是石牌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我就走上去。可是有一个感觉说，我要去坐驾驶座。那个公车好大，我走到驾驶座，发现那个座位哈到我头这边，我就抱怨了哈，我就说我就知道嘛，我就是小孩子啊，我就是上不了这个驾驶座啊，我就是没办法啊。然后突然之间我就飞上来了，就飞到驾驶座上面，然后看到那个驾驶座方向，哇，怎么那么大？1公尺的直径，这怎么转？然后脚要去踩油门，踩不到啊，两个脚腾空那边海哦，在那边晃。我就跟神抱怨说：“对啊，我就知道我不行嘛，我是小孩子，我就不行嘛。”可是我就回头看，哎， 大家弟兄姐妹就都在看我，而且是面带笑容哦，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玩了，快点快点，快快开快开，我们要去玩。好，然后我就很难过，说我不行啊。突然之间我在看后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后面站了一个人，穿白衣服，可是我看不到头，但是我感觉到他是主耶稣。然后呢，哇，我看到主耶稣在我后面，我就吓一跳，头赶快转到前面去，害怕。然后呢，耶稣就在我座位后面，那梦很清楚哦，他的手就举向前面，跟我讲了三个字：你就开。突然发现我的方向盘抓得住，我踩油门都踩得到了，我可以动哎。然后这部车呢就开始动了，那个外面的场景我还记得，左边是峭壁，右边是大海，我们在山路上跑，天空是黑的，只有车子的大灯。当我们一直开一直开，开到山顶的时候，突然豁然开朗，整个天空是晴天，而且那个 view 啊超漂亮的，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啊。然后呢，我就有一个感觉说到了，我就把车停下来，看到车上的人呢，哇，陆续下车，大家说好棒哦，这里风景好漂亮哦，啊，突然间我的梦就醒了。当我醒了之后，满心感谢神，我知道神必定同在，啊，所以这个经验呢，从此以后也给我力量，知道说不要再说自己怎么样，因为明明就不是你在做啊。我们有的人会认为说啊，我能力就软弱啊，啊，我能力不足啊，啊，我不能做什么。我现在都会跟这些弟兄姐妹勉励说，今天神将会请你来做这个事，可是不是你在做事哦，是主耶稣在做，你只要提供你给主耶稣就好了，剩下的交给他。好，我们先休息，阿们。好，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分享。刚刚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知道要得到神给我们一切其实很简单，我们为什么会得不到？因为人有自由意识，人有聪明才智，所以有时候会想铁达尼号为什么会沉船，历史上这样记载，因为船长有三十年航行的经验，他太有经验，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难怪圣经当中神要用的工人常常是自认为不配的，所以有时候这个工作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很惊讶，为什么是我？其实慢慢的我们就会熟练，原来神是要我们陪跟他一起走，然后是神在做工，不是人在做工。就像我们被安排在台上讲到领会一样，神会同在，他会讲话啊，就像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而生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他成为人，目的是给我们榜样。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做人，我们要从耶稣身上学做人。耶稣怎么做人？他的条件，他的动作很简单，就是不要有自己的意思。这很难，可是却是得恩典的途径。我们今天还会意识很多吗？耶稣他是天上的真神，他创造宇宙万物，好，连这一个不可思议的太阳，他在15000万公里外，他的光要走500秒才可以到地球，可以把地球上面的人晒到中暑，这是何等大的能量！这么伟大的神，他却说我不照自己的意思。那我们的 智商、我们的智慧，有我们这位主耶稣的几亿分之一吗？那我们还骄傲什么？我们还在计较什么？就交托神吧，他这么有智慧，而且他已经应许了，照做就有恩典。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是按那差我来的意思行。我们一样再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六节，七章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有一天我们可能被安排领会，我们是教员，我们讲的是自己的话，还是那差我们来的话？这边提到说，人若立志照他的旨意行，就会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还是凭着自己说的。耶稣说，如果这个人讲自己的话，是求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名嘴，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讲的都是神的话。我们奉主的名站在台上，就是神在说话。不管怎么样，这个领会者他只是神的用具。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什么是他的义。好，这两个都要求到，神的恩典就会成立。一样，我们用创世纪二十六章继续来做分享。我们看到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我们刚刚在十四节最后提到，非利士人就嫉妒他。有时候啊，神给我们恩典，但是后面又会伴随着功课，恩典会伴随着功课，这个功课又是得恩典的依据啊。所以这个当中就出现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这边呢，我就直接把故事简述哈。这边提到说，这时候以撒遇到一个功课，然后呢，他当时候把他父亲留下来的水井把它挖出来啊，但是挖出来呢，二十节，基拉尔的牧人就跟以撒的牧人争竞说，水是我们的。以撒的做法呢，就是让他们，二十一节他又挖一口井，他们又抢井，他就叫他西提拿。二十二节他离开那边又挖一口井，好，这时候他们就不争了哈。这个井呢，就是有名的叫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好，第二个我们要谈到要求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他所交代我们要做的事。神交代我们要做的事，在圣经里面会有一个关键字叫做你们要，你们要做什么。所以看到你们要，我们就要遵守去完成。所以这个地方呢，像马太福音的六章九节，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要这样说不是说我们祷告就是照这样背出来，你们要这样说，就是要知道主导文里面到底神教导我们是什么，我们都要去做。好，那我们来看主导文的第一句话。好，我们看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的六章九节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边提到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念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天上的这位神，他允许我们叫他爸爸，而且被叫爸爸他是会负全责的。我们只要呼叫阿爸父，他就会把一切给我们。因为七章七节 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耶稣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然后就说：“当父亲的，就是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还要想到另外一层，我们还要自我反省，我跟天父像不像？啊，这就是要求他的义。我们一辈子都要效法基督，要披戴基督，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就说：“哎，你跟你的爸爸好像哦，你的爸爸是不是叫耶稣啊？”如果有人听到我们说：“啊，你信耶稣哦？”哎呦，看不出来呢，啊，那我们就要检讨了哈。表示我们跟这个天父啊一点都不像，那天父的儿子到底像什么呢？这是他的义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好，这是基本款。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好，有人说：“哦，我都没有跟人家计较呢。”啊，没有计较不算爱，那个叫做忽视，那个、叫做无视。什么叫做爱？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以后就记载什么叫做爱。耶稣就问彼得说：“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说：“主啊，夫子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神就耶稣就跟他说：“那你要喂养我的羊。”什么叫做爱？爱就是照对方期望的努力去完成才称为爱。所以夫妻间之间的爱，如果太太问先生说：“你爱我吗？”先生说：“爱啊。”那太太一定会问他说：“啊，你怎么爱？你要有表现啊，哦，你都不听太太的话，都跟他唱反调，都惹他生气，他叫你不要做你偏偏要做，那不叫爱啊，哦，那叫做，哦，这个叫做敷衍，变成敷衍啊。今天呢，我们有没有爱先生，那就要看看哦，先生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有没有努力去完成。啊，先生跟我们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唠叨了？”我不管啊，我就天生爱唠叨啊，哦，啊，你不要再跟人家吵架了啊，我就是这样子啊，那就不叫爱哦，那叫做敷衍。啊，我们常常说：“主啊，我爱你。”然后主就说：“那你要遵守我的命令。”结果呢，啊，爱仇敌啊，不可能啦，我没跟他计较就不错了，哦，我看他看到他从前门来，我就从后门走，我不要跟他吵架就不错了。耶稣说：“那不是爱耶，那叫逃避。哦，爱呢，你要去问他说：‘啊，你今天好不好？’哦，虽然你有时候很生气说：‘啊，你今天好不好？’哦，你还是要做出来啊。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话，才可以称为天父的儿子。因为我们看这边四十五节，我们的神呢，我们的天上的爸爸，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我们担待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不，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你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那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进天国有条件啊，圣经如果没有写就算了，哦，如果进天国是100分，知道我们几分才能进去吗？啊，今天读台大要考400分，例如啦，哦，要400分才能够进台大，请问399.9能不能进去呢？不行啊，你不能说，啊，我差0.1耶，地上的大学都这么严格，何况天上呢？我们来看一下天国的标准，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什么叫完全？完全就是说，天国如果要100分，你就是要100分，一分都不能漏掉。哇，这好难耶。耶稣说：“来，我做给你看。”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 我们看33节。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边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以下省略。这是我们的天父哈。圣经说你要进天国可以，请你像天父一样，不是50%，也不是80%，是要100%的像。真的吗？有那么严格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保罗就不会说我向标杆直跑。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是谁啊？我们今天有谁爱主的心跟保罗可以相提并论？几乎没有耶，至少我就没有，我觉得差很远。保罗都那么紧张要向标杆直跑了，我们是躺着走天国路吗？所以难怪会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的义呢就是合神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耶稣他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知道耶稣这时候是什么动作吗？那个钉子是从他手钉下去了。有时候人家对我们的伤害只是语言的伤害，有时候人家只是不理我们而已，人家还没有拿钉子把我们的手钉下去，我们就恨死了。有时候他只是开车超我们的车而已，我们就要888。我们这样能进天国吗？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真的好长一条路要去走。我们藉由灵恩会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自己，我们要去改变。耶稣在最痛的时候还能为他的仇敌祷告，这就是爱仇敌了。什么叫做爱？这时候这些仇敌正在做傻事，你知不知道？他们在钉死耶稣，哎，好胆！你今天在钉总统的孩子，啊，钉国王的孩子，你在害死他，你被国王抓到，你不是死定了？结果这个孩子替他跟王祈求：“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如果知道我是谁，不敢这么做，好胆啊！因为他们不懂啊。”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真相？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得罪我们是何等严重的事情！你有没有为他祷告？主啊，不要跟他计较，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你要为他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神就会垂听，我们就把神就把恩典给我们。结果我们来回到创世纪26章，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完成这件事情。26章23节，当以撒人家逼他他就退，逼他他就退。23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好，这个地方看到你做对的事情，神就赐福给你。好，这个地方在25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自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这地方我们也看到以撒他做人的人生的顺序，他第一个筑坛，信仰优先，第二个才支搭帐篷，家庭也很重要，第三个才是事业，挖一口井。我们人生顺序有没有对呢？我们今天很多家庭是事业优先，啊，家庭，啊，普通，啊，信仰最后，啊，排到不，欸，没有影响，最后才想到，啊，要来教会聚会。我们为什么没有为了要来教会聚会 该辞的辞，该请假的请假呢？还有我们的家庭到底排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的孩子有没有都来教会聚会呢？我们有没有孩子都在神面前呢？我们刚刚读到的约翰福音，耶稣说，叫神的旨意就是叫一切信子的一个也不失落。我们今天在我们手中的孩子有没有一个也不失落？我们今天是教员，我们手中的学员有没有一个也不失落？我们今天是教会的牧者，我们有没有一个也不失落？我们去想耶稣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好，那爱人要爱到底哦。我们会发现挖了一口井，接下来二十六节发生什么事情？亚比米勒跟这些敌人来，他们其实怕到了，他们就来见他。二十七节，以撒就跟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有没有看出以撒的愤怒？有人说以撒好温和，没有，以撒很生气。啊，你不是恨我，你们不是赶我走，你们现在来干什么？好，知道吗？我们刚刚有讲到以撒的军队从他爸爸留下来的就至少有318个精锐部队，他现在一定更多，搞不好十倍以上，要打架来啊。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好啊，来啊，打架啊，谁怕谁？以撒也可以打架啊，他没有打，他退，你抢我的井啊，你搞不清楚啊，算了啊，又来了再退，又来了再退，结果这些人来跟他求和。当敌人来跟你求和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现在怕了，你不是怎么样吗？你最好给我怎么样，还口出恐吓。但是以撒他忍住他的愤怒，你既然打发我走，到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二十八节他就说，我们明明看见神与你同在，我们就想说，不然呢，我们就彼此立约吧，让我们不要害你，正像你我们，让你不要害我们，正如我们没有害你一位后代你一样，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神赐福的。什么鬼话嘛？到底谁欺负谁啊？我后代你耶，一位后代你，你有时候就啊，这种话你讲得出来？人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以撒做到了，我们来看以撒做了什么事情。三十节，以撒就为他们摆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就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好，爱人要爱到底，不要说啊，我就对他不错啦，啊，我爱他这样可以啦。约翰福音那边提到耶稣要为门徒洗脚，讲了一句话，耶稣既爱一切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的标准是到底，神的标准是100分，神的标准是完全。所以信仰的路上有时候没那么轻松，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怎么会信得那么轻松？当你认真读圣经，你会越读越战惊，你会觉得说啊，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好，他这么做之后呢，他遇到什么事？我们接下来看下去。三十二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好，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二十五节不是挖了一口井吗？挖井跟有水是两回事哦。我今天认真做事跟神同工成功了是两回事。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工，有人会开很多会啊，我们会有很多的计划啊，我们有很多聪明的人啊，然后呢忘了做对的事情。我们只是把事情做对了，我们现在要完成什么我们就这样做，大家认真去做，从来没有想到想思考去想说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我们就一味的做。有时候会想起我们早期的真耶稣教会，要人没有人，要钱没有钱。台湾的很多其他基督教派都在笑说，哈，你有没有听说最近有个真耶稣教会在大陆出来啊，现在要来台湾呢，啊，三个月就完蛋了啦。结果我们一来到台湾， 得圣灵是算百人的，受洗也都算百人的。那时候一个礼拜内就建立了好几间教会。请问那时候的功能比较强吗？那时候钱比较多吗？那时候大家学问比较高吗？没有啊。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感觉有点停顿，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开一堆会，不是 去说我们有哪些有恩赐的，赶快叫过来开会，我们来思考教会怎么发展。前天这位执事问我，我们教会想要复兴起来啊，你们石牌教会当初是怎么复兴的？小弟想一想，我只有一个方法，哭着跟神祷告。我跟他说，我就是哭，而且不止我哭，一定有很多人一起哭，全教会一起为教会流泪祷告，教会就会兴旺。我们要做对的事情，不是只是把事情做对。当我们把事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一样爱他们，爱他们到底，吃饱了平平安安的走了，不要跟他计较，水就来了。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呢，记载耶稣变水为酒，这个是耶稣第一个行的神迹，很特别。结果呢，当时候酒用尽了，第三节酒用尽了，酒用尽了，这个酒是快乐的啊，愉悦的东西，人生的酒用尽了，就是我们遇到困难了啊，夫妻之间那个爱意不见了啊，教会里面原先那个热火消失了啊，你跟某人同工感觉有问题了，酒用尽了，怎么办？来找耶稣。结果耶稣跟他们说呢，他的母亲就知道，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今天要求神的国、神的义，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信主说起来也很简单，单纯就好了。所以马太福音五章那边讲到八福，其中有一个叫做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呢，它的英文写法就是心里单纯的人，心里越单纯他就会见神了。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必得见神。为什么信主信到现在会见不到神？祷告没有用，神不同工啊，不够单纯啊。今天神讲什么话我们就怎么做啊，神说主权交出来，交出来。神叫我们呢，该守安息日我们就守，该十一奉献我们就献，该主内联婚就主内联婚。在尼西米记第十章那边就提到，要守安息日，要主内联婚，要十一奉献。尼西米记的第十章，他们要复兴的时候，他们就交代这三件事情。所以这地方约翰福音说，他告诉你们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耶稣就教他们说，把井倒满。我们看第七节，约翰福音二章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在没倒满之前，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有的人倒一半，有人倒两三滴，是好了没有。这个把缸倒满，就是你爱那个人要爱到满，爱到底，你的爱就像这个水一样，你把它倒满之后，神的恩典就来了，你刚刚倒的那一缸水就会变成甘甜可口绝世好酒。所以这边提到说，第八节耶稣又说，好，倒满了，可以把它舀出来送给管宴席了。然后管宴席尝了那水变的酒，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第十节他就说，人家都是摆最好的，你怎么这个好的东西留到现在呢？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世界局势会越来越差，我们还要为明天忧虑吗？不用啊。好，我们只要照神的吩咐去做，神就会与我们同在。最后做一个见证，有一次我每次去石牌教会，石牌教会的附近有去过都知道超难停车， 而且你想要付费都没机会，连付费停车场都没有。我每次都要一直绕，一直绕。那有一次呢，开车去的时候，然后在路上等左转，啊，等左转的时候呢，突然一部车就插队进来，哇，我就很生气哈，我就真的给他扒下去哈，啊，终于把他逼出去了，我洋洋得意。然后呢，我再来就找不到车位，在教会附近一直绕，一直绕。我虽然提早半小时到教会，可是呢，绕了半小时都找不到位置。那我太太在车上，她也没有讲话，我心里面就在想，主啊，是我刚刚扒人家，你不高兴，所以让我找不到车位吗？如果这样，我要悔改，我以后不再扒人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些小错哈，神不在意，神就在这个地方在教训我。然后又在顶红灯的时候，就有一部车呢，像螃蟹哥一样就横着，然后呢，他又转不过去，就卡在我前面，我就看着他，然后呢，我的变绿灯了，他挡住我不能走啊，等他慢慢走，好，我本来手举起来又要扒下去了，又想到说，啊，刚刚不是跟神答应过不要扒吗？我这时候手就放下来，啊，算了，就等他慢慢走过去，好，我就看别人车子一直走，我的车就不能动哈，然后呢，当其他车走过去了，这台车也走过去了。我就发现，哎，右边一个超方正的车位就在等我，哦，那时候心里非常感动。我在教会常常听到有一个姐妹，她说：“啊，你们都停不到位置啊，我每次来都有位置。”哎，我就很好奇，哎，她为什么停得到位置？为什么我教牧负责人停不到位置？后来我才发现，因为我喜欢扒人家。后来我才知道，停得到车位的都是好人。从此以后，我也不再扒人家。哎，从此以后我就有车位。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个性，你就是不改，没关系嘛。神就说不改可以啊，你就得不到后面的一切好处。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人生呢，我们可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先求就是你要先做到，神就会把一切给你。求什么？神的国，把主权交出来，不要意见那么多。神叫我们留就留，叫我们走我们就走。第二个就是要求他的义，神叫我们做什么你就要做，爱仇敌就爱，该守安息日就守，该十一奉献就献，好，该主内联婚就主内联婚，你就会发现神就与你同在。好，还有很多见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好，在我身上真的有满满的恩典，见证都见证不完。好，我知道这是人生的标准作业程序啊，愿神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啊万里教会同在。我们唱赞美诗100。